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查考您话语的时间，主啊，请您带领我们明白您的话语，也明白您的真理。请您把这样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靠着它长大，主啊，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前面已经把关于神的部分和人的部分都分享过了。那我们今天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部分，就是救赎的部分。在我们讲救赎之前呢，为什么我们讲到人是有罪的啊？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人的罪的本性是犯罪的话呢，我们其实不需要救赎。这就像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街上说，你碰到一个人说：“哎呀，我给你讲耶稣基督。”他好啊，他把我们救出来了，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出来了。然后那个人会说：“你需要，我不需要，对不对？因为你才是需要救赎的，对吧？我看你就像需要救赎的，我挺好的，我不需要救赎。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要把神的本性爱和人的本性罪，我们要讲明白，我们才能明白救赎。否则的话呢，你觉得我不需要，然后呢，就算你觉得我需要，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为什么他愿意救我呢？对吧？这个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你没认识到自己需要被救，你是不会想要这个东西的。如果你就算认识到自己需要被救，你会不会敢问他需要？因为你不敢相信他愿意救你。所以我们前面的铺垫两个如此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本性是爱，他如此愿意，他是你的父，他如此愿意。我们的本性是罪，我们如此需要。好，现在两个拼起来，就会出一个救赎的。也是整本圣经讲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所以我们这个课有一点是铺垫类的课，就是让大家更能够去听得明白。教师也好，牧师也好，长老也好，讲的很多的课，他们全部是在围绕一个主题，就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的。那这个主题前面的铺垫就是，你先要认识到上帝愿意救你，以及自己需要被救，我是在罪里的，我们才可能进到救赎。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53章的一个背景。因为今天有些新的人，我们就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在前面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大卫的一个例子啊，我们让我们看见人的罪是怎么样一个发展过程到现在。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前提呢，我们现在就需要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解决自己的罪，我作为一个罪人，我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救赎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53章哈，以赛亚书53章。我们就不一节一节读了，我给大家2到3分钟的时间，很短的，一共只有12节，大家快速的读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53章的内容。那以赛亚书53章是旧约里面 讲到预言到耶稣基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旧约事实上从诗篇一直到先知书，甚至最早到摩西五经啊，都有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话。这是一个旧约整体，是一个预言耶稣基督要来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些部分里面，他在不同的先知书里面呢，都讲了不同的细节啊，比如诗篇里面有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话，然后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指着耶稣基督。那53章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他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预言的最清楚的，他讲的非常清楚，他来做什么啊？他为我们的罪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在53章里面其实都，然后以后我们人是怎么样靠着他献上的这个赎价得救的，他都在里面讲了。为什么我们先讲这个呢？我们其实也可以讲到救赎，直接进到福音书啊。讲到救赎最好的部分肯定是福音书，尤其是主上十字架的部分。我们可以到时候有我们后面的课有时间，我们会详细分享他十字架上的每一个环节。但如果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我们就知道那每一个部分，比如说他为什么是遭了鞭打啊，为什么他是要受人的苦待啊，为什么前三个小时是有太阳的，后面有三个小时是黑暗的，这个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明白。然后为什么到最后他是三天以后要复活，那复活它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啊，所以我们都要在这个里面来，这就是整个圣经要告诉我们，它就是来救赎我们的。所以53章我们一节一节往下读。那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其实以赛亚当他听到，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尤其先知书，就是上帝直接跟先知讲，先知就是传话的人，传神话的人就是先知。那当他听见这个，从神的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信，他只是诚实的把这个话说出来，对吧？就比方说我从某个弟兄，比如从老王那听到一个话，我自己都不信，但是呢我的职责是什么？我要把这个话原原本本讲出去，这叫先知嘛。我不能按照我的理性去处理一下，所以连先知自己都说什么，我们传的这个有谁信呢？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个他是谁啊？因为53章其实是接着52章的13节下来的啊，他是一个从前面12，你看52章的13、14、15节，他讲的就是什么？就讲的这个要来的这个救世主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他是面容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要更加枯槁啊。然后呢，在53章2节他说什么？他在面前生长，主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我们都知道这个嫩芽，它的对应就是什么？对应是大树嘛。所以正常，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要来做王，你的脑子里的形象一个是顶天的大树是更加形象。如果要做个比方，你不能把它比喻成哇这个王太伟大了，像一颗嫩芽，这个比喻是不贴切的，是不是？所以当以赛亚知道他在讲一个要来的王的时候，他又把它比喻成嫩芽，对他来说他是不可以处理的信息，是一个矛盾的信息啊。但他只是诚实的讲出来。然后呢，像根出于干地，根是在里面的，是在地底下的，不是显出来的。一个王他不是说我是你的王，你见不到我，我悄悄的在背后做王。王是显于人前的，是要统治地面的 ，right？ 所以不管是嫩芽还是根，没什么好树好看的吧，没有什么根好看的，对吧？你没有那个树，大家都把这个根拿出来，根就是枝枝叉叉往下长的扎根，对对对，吸收养分，但是它的形象的确是不咋地的。然后它无家型美容，当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我们的主在刚刚来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是个极其极其普通的外表，就是撒在人群里哈，你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扫罗王是高别人一个头的，是高大英俊的啊。然后呢，大卫是小小的，所以我们的主啊， 你看预表他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不怎么起眼的，个子小小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外表很出众的，所以我估计他今天往人群里一撒啊，你一定是分不出他来的，这就是他的一个形象。这里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他为什么要降卑到这样的程度呢？他为什么要完完全全，我完全欠，就是说主能不能来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出众的外表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比较帅一点嘛，对吧？比较高大一点，高大一点的人不能上十字架吗？也是可以的，对吧？长得好看一点不能上十字架吗？也是可以的。
长得好看一点还可以拉选票的。
是
啊，对，你看那些种种啊，长得好看的。
所以你要知道，主他降生在马槽啊，客栈的马槽里啊，他其实就已经是谦卑到底了。他这个谦卑到底，不但是客栈马槽里能体现，在他一切的外表上，他人生的经历上，全部体现出来。这个谦卑到底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的任何人，他都能够过来跟你谈，说孩子，你体会的我也能体会，对吧？比如说他是个很帅的人，我长得不咋地，我又矮又矬，然后他说孩子，你体会的我也能体会。我说你不能体会，你又高又大，你也长得又帅，对吧？我又矮，我又没人理我，你不能体会。他是不能体会。Right? 完了，他说孩子，我能体会你的，你不能体会。你知道我生在哪吗？我生在这个农村的这个小破屋里。他说你知道我生在哪吗？我生在马槽里。哎呀，能体会，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主啊，他不单是一个属灵的救赎，我用不单这个词，他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救赎，但是在我们地上的一切的我们所经历过的，他也要把我们带出来。所以呢，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永生是从今生开始的，这是基督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一切的宗教往往告诉你啊，永生是来世才开始的。啊，你忍着哈，一定忍，忍不了也要忍，因为未来会有很好的这个愿景给你啊。很多的宗教，我们不用点啊，其实都是这样的。永生，主告诉你什么？今生开始，你信他的那一刻，你就开始变了，你的心就会变，然后你的一生就会开始变。为什么呢？当你认识他了，当你明白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了，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了，你今生就会发生变化，你人变成柔和了，你开始放下一些苦毒了，能原谅一些不能原谅的人了，你一生快乐的日子就比不快乐的日子要越来越多了。假设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可能95%的时间是不快乐，5%的时间是快乐，然后等随着你认识主了以后，从那一刻开始呢，这个天平就开始倾倒了，你变成6%、7%、10%。所以永生是从今生，是现在你就能那一刻就能看见。如果那一刻看不见，你凭什么相信它是真的呢？对不对？你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对吧？你一开始都知道你今生都没看见变化，你凭什么相信你死了以后它会有不同的事情？所以永生是从今生开始。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完全可以以一个普通人，我也且不说高大英俊，就是 in average 嘛，英文叫，对吧？比如说这个地上有漂亮的是10%，极端不漂亮的是10%，剩下的一般般的是80%。那耶稣可以生在这80%的人里面吗？对吧？他没有必要生在那最糟糕的那个10%里面，对吧？我们都常常学过那个叫正态分布嘛，对吧？正态分布就是一个人特别倒霉的概率也很小的，对吧？特别幸运的概率也很小的，大部分人都是挤在这个当中的嘛。那为什么耶稣他要在地上过一个在人看来最最好像打引号的倒霉的这个生活啊？就上帝不是我，就是他特别不幸运。那你完全可以，你生你可以生在医院里，甚至你穷你可以生在家里嘛，有接生婆来，对吧？那他非要什么来个什么人口统查，人口普查啊，统计，然后呢这路上又走长了时间啊，所以他们耽搁了时间，所以等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干脆就没有酒店了，没有旅店，住不下去， 因为满都住满了，然后又临产，就那天，你可以晚几天，可能也可以再找点人，他就住下。所以这一切呢，神在这里哈，让我们看见，他是他的预备，是给我们一切的供应，他的心是一定要我们得喜乐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借着保罗说的，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一直他的盼望就是我降杯了，然后你还哭哭啼啼的，那他为什么要降杯呢？你们理解，你们做父母的，你们理解这颗心。如果你说我都已经花那么大精力啊，我工作不要，我在这陪你读书，你还天天哭丧着脸，那我在这干嘛呢？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的？就是他愿意把自己降卑到底，他是在给你，他愿意你明白，他已经给你预备了一切，他已经给你最好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再去一直的活在你的苦难当中，活在你的不安当中。所以他说我要把平安喜乐给你。所以你要知道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哈，我们再把第二节再多花点时间。他，你们都知道，在有一次法利赛人在跟他争论的时候，应该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啊。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法利赛人说什么？哎，你这个人还没有五十岁，你还没有五十岁，意味着什么？
太年轻。
意味着他显得非常老。我来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三十岁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说什么？你还没有五十岁。”意味着什么？你非常显得非常老了，你们知道吗？你显得非常老了。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加薪美容，他的工作量是超越了他的肉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以至于他的外表显出来远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老得多的，要老得多的。所以你明白，就是这个不是说你在六十岁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还没有七十岁，你还没有。”因为人到了五六十岁以上以后啊，这个年龄变化就没有那么大了。你到二三十岁都，你试试，你跟你儿子说，
就跟我说嘛，你看，哎，你看起来不像到六十岁的人，
给气死了。
我就一个字，跟文火。
你有四川话。
对，所以这个他其实在讲一个什么事情？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他不但没有加薪美容，他把自己能给出去的，他都全给出去。这就像一个父亲，他能有的，他哪怕是在地上短，他知道这个时间就是33年半，他开始服侍是30岁，所以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一定是30岁到33岁之间，啊，他说你还没有50岁，所以这个他不但没有加薪美容啊，他已经是非常非常显得苍老了。然后第三节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讲的一个什么意思？他所受的这一切，在做的那一刻，完全不被世人接受。这就像我要去给一个人做好事，甚至这个人呢，是你最爱的，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给他预备了一切的时候，他都不理解，不是说他不接受，也不是说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啊，是藐视啊，你有没有？他不是，我们有褒义、贬义和中性，他不是褒义，也不是中性，他是贬义。你在给他做饭，他说：“妈，你忙忙叨叨干什么？你忙什么忙？你整天那么忙，瞎忙。”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好接受的，你要明白这个。我们的主在地上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你才会明白十字架的，这个宝贵在哪里啊？然后呢，他被藐视的时候呢，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不尊重他。被人掩面不看啊，其实是，你知道我们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啊，就是当你愿意去注视别人。或者愿意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表示你的这个英文叫 respect， 你的尊重啊，是到了一个级别以上的。就是你眼睛都不看的东西，是你不是一般的藐视， 你们想一想，就是只要别人在你都不 care 的东西，你根本不会说话，肯定不会了，你瞟一眼都不会瞟的，
不屑一顾。
对，不屑一顾。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你顾就是看嘛，因为你完完全全藐视到一个程度，就你觉得这个人傻到一个程度，你根本不要去踩他，笨死了。或者说根本是我觉得他做的事我根本不想去听，就是完完全全大家不 care。 所以这个我一直在讲一个降卑的程度啊，就这个没有，所以以赛亚根本不信有这样的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这里又上了一个台阶，他不但在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为我们准备好的东西，准备好东西的过程呢，他是要被苦待的，就是他要受击打，他要受嘲弄。然后呢，我们之后再来看这个击打嘲弄的整个过程。我们先看人的态度啊，人却以为他是被神苦待了，就是这个误解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他是为我们做好事还不算，我以为他是活该的。他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哎呀，这是肯定做了坏事，所以嘛才上十字架。你看他要是神的孩子，他肯定自己下来了嘛。所以你知道底下的说这些话的人啊，并不都是要怀着愤怒去指责他的，有些也是这种想法的，很自然的。你知道以色列人不都是像该亚法那样大祭司那样怀着鬼胎的，也有很多蒙在鼓里的。但蒙在鼓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当他走过去一看，我有钉在十字架上，上帝都没人救他，该没了，没人救他，肯定是做了坏事。因为你们知道历史上当这个之前，以色列的所有的先知哈，他们没有一个是被当作罪犯定罪的，他就是直接，如果有被杀的，有直接就被王杀了，他不是说经过审判交予什么定十字架定罪，他这是耶稣经历的哈，是完完全全一个罪犯经。你要在耶稣身边是两个强盗啊，两个强盗要到定十字架的程度，十字架是在当时最最残酷的刑罚，所以之后十字架的刑罚大概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停了，因为实在太不人道了，太不人道了，因为这个他在上面折腾要好长时间的。一下子死不了的，他最后要让他死，一定要先打断他的腿骨，啊，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旦人累了呢，他就往下沉，沉了以后呢，这个胸就压住了，就透不过气，透不过气以后呢，他就为了他憋住了，他就必须往上撑，撑起来他又开始肺又张开，他又开始呼吸，你知道最后是怎么死的吗？就是到这个他透不过气又撑不起来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是累死的，所以那两个强盗是被打断腿骨的，打断腿骨他就死得快，因为他撑不起来，他很快就死了。耶稣最后为什么耶稣只有六个小时就死在十字架是有原因的，以后我们会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没有打断腿骨，他应该是正常情况下在十字架上死的时间最短的，因为正常一个壮年男人是不可能那么短，六个小时都撑不住的，当中是有特别的原因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亚利马太的约瑟那个财主去问那个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的时候，比拉多都很诧异，耶稣已经死了，比拉多很诧异，因为这个不可能那么短。那为什么他们要打断腿骨？因为当天是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晚餐是前一天晚，当天是逾越节，所以他们不要让这个逾越节之后就是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他们是安息日的那个日子受破坏，所以他要当之后就没人去处理这个事儿了，所以他们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让这一切都了结。那这个是岔开来讲，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被神击打苦待了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这个误解到一个程度，底下的经过的人看一下，哎呀，我还原来以为他是先知，现在看来啊，真的错了，他就是一个神要击打的罪犯，你看这么死的，审判了，定刑了，最后还死了，还没天使来救他。之前的先知有没有死的？有的，都什么？这个王 听不愿意听先知讲的坏话，直接哗就上去把他杀了。谁都知道王错了，而且当时的以色列人都不敢动手杀祭司或先知，对不对？你们都记得扫罗要去杀祭司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敢动的，是外邦人去动手的。但是这个里面每一个在底下经过的人都把耶稣当作罪犯来看待，啊，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就是替我们成为罪犯。耶稣在那一刻他的身份就是罪犯，因为谁呢？因为我们，大家明白吗？所以他替我们成为罪犯，所以他在那个十字架上是真正成为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以色列人会这么认为，就是以色列谁都知道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因为摩西当时那个铜蛇的时候，那条蛇就是被咒诅的。所以谁都知道，我们都看过那个以斯帖记，对吧？最后那个哈曼，那个想要杀掉整个以色列全民族的那个哈曼，最后他全家是什么？也是挂在木头上的，对吧？他自己做了个木头架子。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在石架上的时候，当时他同世代的人不但不是说不理解，他是完完全全把他当作罪犯来看待的。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第五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五节就开始把救赎和代赎的概念讲出来。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个事情，就是代赎的概念啊。很多刚刚信主或刚接触的人呢，不是太能够接受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犯的错，他可以替我来赎啊？这里呢，我一层一层来跟大家讲。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也最直观能够理解的。假设这个犯罪的是你的儿子或者女儿，你是不是希望你替他？希不希望？
希望。
希望的。对，这是第一个，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角度哈。这是第一个，所以爱的表现呢就在这里，就是你是愿意去替他的。第二个，好，现在我们讲到正常的法律审判啊。那天 Harold 举了同样的例子，我非常有意思。虽然我没有商量过，但我自己的领受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他讲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欠了你钱，比如欠了100万，然后最后呢，他说我还不起，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他死了，他说我就不还了，行不行？你答应吗？你不答应，你会问他你有儿子吗right？ 你有太太吗？你有妻子吗？你有朋友吗？你能不能来找一个人来还这个钱 right？ 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其实接受他别人替他来还这个债的概念 right？ 其实你并不是太介意是不是他本人还的。所以这就是赎价的概念，这就是代价的概念。就是你在那一刻，你为什么不去争执到底是谁还的呢？因为那一刻你知道你真正要的是他把欠你的东西还给你，这个叫做罪的公价。而我们所熟悉的地上的审判呢，由法律而来的审判呢，它不但有罪的公价的含义在里面，大家仔细听啊，他还加多了一层什么惩戒的含义在里面。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有惩戒的意思。什么叫惩戒呢？你偷的东西我要让你坐牢，让你记住，你以后不再偷了。大家明白，就是你就一定你必须得，对，你偷了东西不算，你还上了不算，你还要坐牢。目的是什么？你好告诉你，这是你以后要去学的功课，你以后就不会再偷了。所以在这个惩戒里面呢，其实这个心呢，它是有定罪和比较恶的心在里面。而且呢，它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假设，它认为 这个惩戒真的能改变人。事实上这两个都是神不喜悦的。第一，惩戒还真不一定能改变人啊。我们以前有，我们一起聚会的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她以前在监狱工作过啊，所以她面对的很多都是坐监的人，所以她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这个是改变不了她，她以前是怎么样，出去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我们都是非常清楚。人，你是不可能，就像一个孩子，你。这个孩子你不会这么跟他说，你说哎呀孩子你小时候真的很坏啊，没想到你长大以后你越变越好了，没想到你跟坏人混在一起以后你越变越好了，不可能的 right？ 你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你会说哎呀没想到你关出来越变越好了，不可能的，因为你会发现他只会像重力一样啊，他只会越来越糟糕，他不会自然的越来越好，然后惩戒只会让他离神，离那个善，离那个从内心出来的那个爱越来越远。无非就是他会评估这个罪的代价了。他唯一学会的就是他会在心里变得更加狡诈。他会评估。怎么评估呢？如果这个事儿没人发现我就做。发现的概率小我就做，这叫评估。如果这个事儿就算发现了也就是判2年我就做，杀头我就不做，对不对？这个根本没有起到一个目的把他代理这个罪。所以事实上啊，我们把这一分为二的看，真正罪要付上的代价就是你的赎价，就是你真正要付，你欠别人多少钱啊，还100万是不够的。对，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对吧？那你要多还什么？多还20%，对吧？这就是利息的概念嘛，对吧？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对不对？那我杀了人，那我还怎么？我还我的命嘛，对吧？所以圣经不有句话，就当旧约的时候，不是新约，它不是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对吧？我们常常会用这个来讲到人的这个，它其实不是在讲一个你一定要惩戒他，它就是在讲一个代价的概念。所以上帝其实付上的什么？他付上真正的罪的代价，他把这个代价付上了，公义的要求就满足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付这个赎价的概念啊，其实他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他在解决一个公义的要求，他是完全作为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是爱没有错，神也是公义，然后爱和公义有一个时候会产生特别大的矛盾，什么时候？你儿子杀了人的时候，大家再想一想。
你爱的人犯了罪。
爱和公义在一个时候会产生特别大的矛盾，就是你儿子杀了人的时候。大家想想，对不对？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想一想，你儿子、你女儿犯了死罪怎么办？对，你替他，你替他。所以，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真正把爱和公义都满足了的地方。就是撒旦他一直在跟神较劲，较一个什么劲呢？在十字架之前那么长的时间，他就要看神的好看，你若不救你的孩子，你的爱就彰显不出来，但你若赦免他们，你的公义就没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代赎的概念。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他就说我去，他去。这就是我们的神，他在十字架上所付上代价真正的含义。他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肯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这个赎价，而这个代赎的价就一次性的击碎了所有恶者的权势。你们知道这恶者的权势从哪里来的吗？就是从公义的审判里来的，因为他要得着公义的审判，他就站在神的面前。今天长老讲的非常好，撒旦是什么？控告者，他就站在你的面前 等你把赎价交出来，你若不交出来，你就不是公义的。我们的主就把赎价交给他，交出来的那一刻，撒旦就失败了。所以撒旦什么时候知道，确切知道他失败了？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后，他就知道他肯定输了。因为在那一刻，耶稣是第一个人去过阴间又回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为什么到最后死亡和阴间也要被丢在火湖里，为什么要到最后的时代，为什么启示录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死亡和阴间都要丢在火湖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势已经全然被十字架打碎了，他们已经没有控告的源头了，因为公义的代价已经付上了，你要的我给你了，欠你多少钱，100万加上利息我全都给你，我给足了，剩下什么，神就开始要实行公义的审判，跟谁，跟那个控告者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五节哈，第五节是他把代偿的这么一个事情在旧约里全部都揭示出来，而且这个代偿是到一个程度呢，他要受刑罚也要受鞭伤。我们刚才讲到的代偿，我们只是把代偿的这个事情告诉了大家，这个概念告诉了大家，我们没有把代偿的内容，我们代偿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犯罪啊，我们有灵里的后果也有肉体的后果，我们灵里的后果就是我们在永世里是要受刑罚的，就是我们的灵是一直活着的，我们肉体的后果呢，我们是在今生就会尝喝恶果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吸毒，我一直吸，然后我也不听别人的话，啊，到一个程度呢，如果我没有悔改，我没有跟上帝去悔改，那我今生我承受的后果就是什么？我的身体会非常糟糕，这是今生会看见的后果。我永世的后果就是什么？我永世会受刑罚，对吧？同样的一切的罪都是，比如说我是杀人的，我今生要付代价；我是妓女，我今生要付代价。我是犯各种罪的，我今生都要，一切的罪在今生其实都是能看见恶果的。所以上帝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恩典很大，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恩典不是只是在永世里，不只是灵里的，我们从今生开始就能看见，看见从哪，就从这句话的应许来的。所以我们常常生病了，说主啊，我要求你得医治，他怎么医治你呢？因为他得了鞭伤，他就医治你。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吗？就是他替你也一样付了，因为我们有时候生命就是自己的，真的跟自己的罪有关系啊。我们中医都讲嘛，就是叫什么郁结伤肝嘛，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中医讲的这套东西，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就是他讲的是你里面的东西。他搭个脉，为什么他搭脉？他讲你里面的。你这个哪一个经络又怎么样，他讲你里面，为什么你里面的东西会影响你身体呢？为什么你肝不好你眼睛会不舒服呢？为什么你一生气你身体会这里痛那里痛呢？就是因为你灵里的罪就会带来你身体的恶果。然后上帝从耶稣在这一时刻他替你受了这个鞭伤，他就是要医治你身体上的心，身体上的疼痛，身体上的疾病，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也好，疼痛也好，都是跟我们灵里的事情是相关的。所以它不单单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再说一个情形，你们就明白了。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是赎我们灵里的罪，对不对？他可不可以直接就上，不受鞭伤？可以的。大家要反过来想很多事情啊。就像我刚才说，他可以生的就正常人，不要生的像没有夹心美容很难看，也对吧？他可以生的正常一点的，他可不可以钉十字架就正常钉，背后不挨39鞭？那个鞭子不是一般的鞭子，就是以后我们查到细节的，它是带钩的哈，一钩下去那个肉全部出来了，它不是一个马鞭哈，它是带倒刺的那个鞭子哈，所以他在 十字架上为什么他是这样？因为他起来上下，他的背就全部都烂掉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切他都不是偶然的。他上帝有很多的父和子，他们之间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是没有变的。那为什么父他会愿意最后？你会发现后面他用了一个词，甚至是喜悦哈。我们都知道在十节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对不对？我们都看见这个词了，耶和华却定义他翻的还比较柔和啊，他是喜悦，对不对？他的原文是喜悦。为什么喜悦呢？难道父不爱他吗？父的喜悦哪里来的？从我们身上来的。因为他知道主受的这一切都没有白受，他的喜悦是从你身上来的。他不会喜悦他的儿子，就他不会喜悦耶稣就在上面受苦，他很喜悦，他肯定不是这么喜悦的。他喜悦哪里来的？他的喜悦是从我们身上来的。他知道这个代价付上能够多少他的孩子就都得偿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场景，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不只是砍头能不能赎罪？当然也可以，因为他的也死了嘛，砍头也可以死，对不对？有很多死法，那个时代就算没有现在的注射死刑啊，那个没有那么高级哈，啊，没有什么电刑，没有那么高级，那有很多吃毒药可不可以？也可以的嘛。上帝难道不能说，就比拉多就心想，哎呀，他是以色列的王，我怜悯他吧？可不可以？我让他吃个毒药就好了，吃个毒药就过去了嘛。那为什么？为什么定义要用这种方式？原因就是他要在我们的位置上，大家永远记得，这就是就像你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犯了死罪要受刑，这个刑罚能减少吗？不能减少的，不能因为你去而减少，对不对？这个赎价，比如你儿子或者女儿，他欠人100万，不能因为你是父亲，你替他还，只还90万，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耶稣在那边所偿还的，是我们地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得到偿还的代价。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地上有没有罪性比别人小的？有的，但是也有特别糟糕的。他一定要到这个程度才能够还的，所以他做的一切是把这所有的赎价全部付上了，而且不单是为现在信了得救的人，是为所有的人。我再说一遍，是为所有没有得救的，未来没有得救的人，他都付上了代价。所有人的代价他全付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可能会说，你既然知道某个人他不会相信你，他不会得救，你为什么要付代价？大家要知道，最终神是把这礼物交在我的手里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拿了两个礼物，当中一个是空盒子，空盒子我给了陈平，我知道他不要的。有礼物的盒子我给了 Lina， 我知道她要的。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不公平。虽然她不要，如果我给她是空盒子，假冒伪善的就是我了。当我给到她的是一个有礼物的盒子，就算我知道她不要，我也给她预备好了，才显明我的爱是坦荡无私的，是长阔高深的，也更显明她的拒绝是毫无借口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所有的人一切的罪就在那个十字架上的一切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所受的是比真正，你会说我上过十字架，你也上十字架，那十字架有什么了不起？也有人上过十字架，强盗也上了，所以等以后我们会查到他比强盗受的可要多得多了。强盗没有荆棘的冠冕啊，给你弄个荆棘做个冠冕试试你，这是 mocking 啊，英文叫嘲讽啊，就是有人要戏弄他的啊， 所以这个等以后我们他还批了那个一哈，然后我们六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罪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讲的一样还是这个代偿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五十三章就完完全全把世人犯罪耶稣救赎讲得非常清楚。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有罪？我们都如羊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所以这里哈，其实很深的体现了上帝的一个什么心，上帝的一颗爱子的心。我们就是他的孩子。他有没有说世人猖狂悖逆，不认父不认家？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你什么？他说你如羊走迷。他是怀着一颗极有爱的怜悯的心。他知道你们这些孩子是迷途的羔羊，虽然你做的那些事儿呢的确是极大的罪。所以我很多时候啊，我发现呢，就当我看见罪的时候呢，我知道哦，这个事情真的很悖逆很败坏。我总是 feel ashamed 嘛，英文叫，就是我总是很羞于来到主面前。当我能够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都是什么样的话激励我呢？都是当我看见我在他眼里就是那迷途的羔羊的时候。大家理解这个重要性。神即便在我们是在罪人的时候，在他的眼里我们依然是迷途的羔羊，他要来救赎我。这样的一颗心才能让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一个脸色严肃的法官和一个很温和蛮有怜悯的法官，你愿意到谁那里去？愿意到后面那个去。所以每一刻和我们去体会神的那个爱啊，你就知道他做这一切都不是假，他就是从心底里愿意，他就愿意把自己的这一切的恩典给你，他就愿意告诉你，孩子，你走迷了，不要害怕，回来。虽然你犯的这个罪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糟糕啊，这个恶果很糟糕。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听人传福音，你信不信？不信下地狱，不是这个概念啊。他这个话呢，你还真挑不出他毛病来，你就这个话本身挑不出。但是他的毛病在哪呢？他的毛病在这个，上帝是这么样说，你不信下地狱，他是这样的吗？他说，孩子，你如羊走迷了，快回来。你走迷了以后会掉沟里，那沟就是地狱。这两个是一样的概念吗？是不一样的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非常大。如果跑到你面前来，说你要不信你下地狱，你会信吗？你不会信的。你下地狱就下地狱，下地狱我也不信。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感到我的爱，你没有感到神的爱，你不觉得说这个话的人是真的来救你的，你不知道他想从你这得什么，反正我不想给你。那你为什么会到神面前去悔改？是因为他告诉你不用下地狱吗？不是，他告诉你，你如羊走迷了。你现在在一艘船上，你虽然很嗨很高兴，但这艘船是要掉到尼亚加拉瀑布底下去的。说，孩子，你等会儿，你别去 enjoy 那个船上这种好玩那种好玩，你赶紧先解决得救的问题。你会觉得他说这个话让你很害怕吗？不会的。他说，孩子，你不知道你的情况，你不知道你走迷了，我来告诉你你在一个什么情况里，然后你赶紧回来。然后回来的方法就是他把我们的罪孽全部压在他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然后第七节他讲到什么？耶稣被欺压的时候，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这样也是不开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这为什么要细考察这个？你们再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完全理解耶稣的每一个细节了。他在比拉多面前他有没有说话？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们知道吗？他没有回答他在该亚法面前他没有回答他们， 他为什么像你们都知道，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杀猪听过吧？杀猪是有什么样的响声的？有震天的嚎叫的，是不是？杀哪个动物是没声音的？羊，一刀下去就没有声音了。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像猪啊，猪你从牵它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开始戴耳机了，非常非常响的。上帝为什么要用羊做比喻？因为他自己愿意的。猪是极其不情愿的，是他自己愿意献上的。他的这个代价不是被迫的，这是他爱的表达方式。他愿意，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愿意去替你，而且他是像羊在剪毛之人手下无声，他完完全全像该亚法也好，大祭司也好，他们去打他，去戏弄他，他完全没为自己争辩。所以这个所做的一切啊，他都是把他降卑到了一个最低的程度，让他所付的那个代价能够满足一切，满足一切。我们地上也有这个英勇就义的啊，你就义前一定会喊一些口号的，对，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对吧？就是你所信的，你有也有为所信的愿意去，所以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任何的例子哈，比这个例子哈更谦卑的，你找不到的。你一定会弘扬说，我以后怎么怎么样啊？说说说，或比如说我是梁山好汉，老子20年后还是一个好汉，你一定会喊几声，对吧？或者你咒骂几声啊？对吧？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等着，我在那边等你们，类似于这种话啊。这就是杀猪嘛，杀猪你总是要喊几嗓子的。他完全没有声音。我们继续再往下读。第八节他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和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完完全全认为他就是在被审判。你们知道神的美意在哪吗？是当事的人认为他在审判，才显明这样的审判真的是审判，一点也不是演戏。大家明白，就像耶稣替我们死，我们是个罪犯。如果比方说我们的孩子杀了人了，他要去赴死，如果大家都知道是我去代偿的，然后我的朋友们都来送行，虽然我是要死，鲜花遍地啊，没准放俩礼炮，你觉得这个像吗？像的真的吗？像，不是真的。真的环境就是什么？我就是一罪犯，绑赴刑场，背后插一草签，这就是真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的主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一模一样，甚至比他真正需要的还要谦卑啊！所以在当世的人，在他整个世代的人所看见的，就是一个罪犯被定罪、受死、受惩罚、受苦待。所以第九节他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不但如此哈，他连他死后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个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你们要知道，在当时这个财主哈，不是一个正面的词。为什么？就是不义之财嘛，也是以色列人当时是个殖民地。你可以想象，被殖民者怎么可能有钱呢？对吧？比如说你是被别人统治的，年年要进贡的，完了你还很发财，这就意味着其实你一定要么出卖了灵魂，要么做了一些偷奸耍滑的事情，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财主啊，所以事实上他是葬在亚伦马太的约瑟的这个墓里。这个约瑟是个义士，义哈的那个议员的那个义啊，他是执政阶层。当时有这个有法利赛人，有祭司啊，也有议员，其实就是当官的 所以他是那个官长，官长的可能比较有钱，然后这个钱的来历啊我们也不太清楚啊，但反正他葬在这个财主的墓里呢，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每个人，比如说我英勇赴义，英勇就义，我替别人死了，然后最后什么，大家把我的尸首收起来啊，葬在某某某烈士公墓，是吧？这个比较像嘛，对不对？这个才是我配得的嘛，对不对？我是义人，对吧？我替别人死了，你看我这件壮举，对吧？结果我救人，我死了，对吧？我这个小孩掉水里了，然后我去救他，我死了。最后哦，大家送葬的队伍三四百人，哦，哭天抢地，然后最后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好人，这个边上全是花圈，对吧？这个比较像，对不对？然后最后说他最后虽然是救小孩的，最后被丢到乱葬岗里去了，是吧？这个好像大家都觉得不是太能理解。所以上帝从一开始他就定义喜悦做这一切的事。所以你要知道，你当中任何一个情节换啊，都是我们自己人会有的场景，对吧？我可能是被人冤枉的，然后最后我死了以后呢，哦，大家都说这是文天祥了，对吧？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吧？然后把他抬起来，这里呢死了以后丢到乱葬岗，是罪人敌人，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管他叫什么，还不把他叫救主的。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因为是外邦人，我们是在主里信主的，我们才认真看待这个事儿。他的子民到今天依然悖逆的不认他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刚才举那个文天祥的例子，你们觉得今天你不认耶稣就不是的，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子民们到今天依然没有把耶稣当作救世主的啊！你要跟他讲基督，他跟你翻脸的。你们不信可以试一下，千万别跟犹太教的人讲基督啊，他会跟你翻脸的。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第十节哈，就到十节的上半段，已经把所有耶稣的受难讲完了。耶稣的受难啊，就在前面我把一些重要的细节全提出来，直到他埋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谦卑如粪土。谦卑如粪土。为什么谦卑如粪土？我最后总结一句，就是因为我本粪土，我本灰尘。他才能把本为粪土和灰尘的我救出来。他才要谦卑如粪土啊，到死，到埋都是谦卑。然后呢，到十节的后半段开始，他就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喜乐来了，复活。耶和华为他，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哈利路亚！有哪一个人能对死人说？你能看见你的后裔，能延长你的年日。如果主要神要定义将他压伤，要喜悦他受这一切的苦待，怎么可能对他说我看见你的后裔延长年日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不单是爱，他更是大能，他能把我们从一切的苦难当中救出来，他也一样能在耶稣死了以后把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所以他讲的就是啊，上帝所高谋的耶稣会从死里复活，成就那最好的事。所以大家永远记得，我们不是停在苦难里的。很多人讲十字架的时候，而讲着讲着就觉得很苦，苦路一直苦，苦很苦。No, 约伯很苦，对不对？没有人比约伯更苦了，对不对？约伯记最后停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喜乐？是不是更大的荣耀？是不是更大的荣光？如果你的一生是终结在黑暗里，你为什么要听他？ 你说我本来就是黑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我不如就选我自己的黑暗，不选你的黑暗。在这里，你的一生是起始在黑暗里，停在光明里的，是结束在光明，因为他复活了。他说：“来，孩子来，我给你预备了一切美好。”所以，约翰福音3:16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有更好的东西给你，他不只是死就死了，死完拉倒了。那死完拉倒，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为什么要信他？有什么意义？反正每天都哭哭啼啼的，那不如继续哭。所以这里面以赛亚书53其实就把整个讲得非常清楚了。他会死，为什么死？他谦卑如粪土跟我们一起，然后他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那第一个。所以你有盼望吗？如果你一直哭，那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当你知道他已经去了，我以后也要去，你会不会喜乐？你很高兴。所以基督徒的眼泪都是欢乐的眼泪，从来不是哭哭啼啼，永远都是悲伤的眼泪。会不会哭？会的，但他一定是喜乐的，非常非常喜乐。怎么得到这个喜乐呢？因为有11的后半段，有许多人因什么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怎么样得到这礼物？你怎么样能够得着这最大的喜乐？你认识他，你信他，你跟他在一起，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他如何复活你就怎么复活，他替你背掉的你就不用再背了，他替你担当的一切的属灵的赎价，肉体的伤痛你就不用再担当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变成新的了。所以12讲到什么？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代求。他讲的就是他成为罪犯，替我们担当了罪，也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向神代求。他把这一切成就了之后，他就会成为那什么，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礼物。大家都记得圣经有句话，他叫什么？他说他要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大家都知道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哭丧着脸出来的吗？不是，他把埃及抢空了，否则他们在旷野造会幕，哪来的金银财宝啊？他把整个埃及搬空了，他是问邻居去要的。为什么？因为邻居每家都死了一个长子，赶紧送瘟神一样送他们走，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不，你没有，我家里还有，我再给你，就一个条件，赶紧走，赶紧走。所以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你不只是停在被赦罪上，大家一级级往上想，你是在眼泪里，对不对？没关系，你罪被赦了，开心吗？太开心了。好，你有永生，哎呀，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然后你要掳掠仇敌，要一切的美好全部要给你。你说我这根本不敢想。他不但是要你得着简简单单的一个赎罪，他不是因为他是个辩护律师把你从囚犯里带出来，你是儿子，他要给你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你要承受家业，你以后要管理家产，你是儿子。这就是上帝的美意，这就是我们从神的爱到自己的罪，我们是越来越往下走，我们越来越没有盼望。当我们一到基督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下子全开了。又为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定义不知道别的，我到哪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的知识，保罗的能力远比我们每一个人要大得多。为什么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他为什么不跟你讲一点创造的事，不跟你讲一点三重天的经历，多讲一点让你高兴一点？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我们最有帮助，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神的爱，神的一切的丰盛全部是藏在这个里面的。你认识基督了，你就明白这一切了，你就知道，哦，原来哦这个路是这么走的，原来我是要升上高天，我要跟他一起去，我要掳掠仇敌，我要像当时出埃及一样，我要向一切的埃及人去把他们的财物全部抢出来的。所以撒旦预备的一切其实是给神预备的，这就是神最奇妙的地方。很多人会觉得，哎，你上帝怎么跟撒旦这个同流合污？不是，撒旦只是在他罪的，在他作恶的一切的事情上，他用他的恶意满足了神美好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开始进到马可福音。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把马可福音的15章和16章去读一下吧。我选了一个比较短的福音书啊，15章和16章。我们下一次把细节，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次，可以进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节里面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时间问题，今天时间有点拖了。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我感谢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如此美好的救恩，让我们看见您给我们预备的是超出我们所求，超出我们所想。我们在最终本是不配的，我们在最终本是粪土，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您不但给我们附上了赎价，您更赐给我们永生，您更要让我们得着一切在永生里丰盛的产业，父啊，这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的，父啊，谢谢您，也求您带领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坚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时刻的依靠您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医治他们当中有疾病的保守他们在国内家人的健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